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早安。首先要谢谢今天的诗班，为我们唱出两首非常好，而且应节的一两首的诗歌啊。特别讲到呢，父神世界歌，就是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而且呢，这个天父呢，就是那么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把他独生的儿子来赐给我们。今天你和我能够坐在这儿，能听福音，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完全因为我们天父的爱。那么也看到我们这个全家之父的爱，歌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和谐，在家庭里面更加彼此相爱啊，这一个也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强调的一个信息。我们盼望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和谐，每个家庭都相爱。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啊教会有这个婚姻与家庭部，就特别呢在三年前开始的一个部门，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部门里面加强我们弟兄姊妹家庭的关系。我们很盼望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的家都充满爱，也因着教会也是充满爱，彼此影响，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充满爱的教会，也充满爱的家庭。我们有这个婚姻家庭部，那我们也特别呢就强调我们参与这个家兴的事工，鼓励弟兄姊妹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工作，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些营，我们夫妻先相爱，然后呢把这个爱带到家庭里面，亲子的爱都是由这个夫妻来开始的。那么今天刚才说了，就是父亲节，我们恭喜每一个父亲今天特别呢父亲节快乐。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点小小的表示但今天呢当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底我可以讲些什么是关于父亲呢？刚好我们是看这个启示录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跟父亲的爱有什么关系呢？等一下我就希望呢能够透过一个例子讲到三代父子关系，然后呢把它我们带进这个经文，讲到这个经文里面，特别这个腓拉铁非这个教会，他这个名字很特别，就是弟兄姊妹的爱，爱弟兄，爱弟兄的城市。那么这个教会主张的是什么呢？他首先在耶稣基督对这个教会讲的话里面，特别鼓励他们持守真理，来在真理这基础上来建立教会，也建立我们的家庭家庭教会好像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聚会，一起来侍奉。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恩赐，但我们来到这里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之后呢，然后呢让世人能够看见你是我的门徒，父怎么样爱我们，爱我，我也怎么样爱你，父怎么样猜我，我也怎么样猜你。所以今天呢我们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一起来思考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爱好，我们来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是我们的榜样。天父的爱是那么真实，那么圣洁，那么有权柄。今天我们到父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求主把这个宝贵的信息摆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学会怎么样遵守主道， 坚忍到底。我们感谢主，你也给我们有教会，给我们在这里能够为主的缘故尽一点勉力，为主的缘故来传福音给讲普通话的一种姊妹。虽然我们背景不一样，不完全相同，但是因着主的爱，我们能够走在一起，我们一起侍奉，一起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还在主内里面来彼此的鼓励。我们就把今天这段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那么这个腓拉铁非英文呢就是 Philadelphia， 那 Philadelphia 呢就是在美国这个东部东岸一个州的一个城市。那个州呢英文叫做 Pennsylvania。 那 Philadelphia 就是可以说呢这个 Pennsylvania 的首都，在那边这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在那边呢有很多的历史。所以呢当我们到美国到东岸跑的时候，看到很多几百年的历史，都是因着昔日很多的人在英国首先来到这个美国的东岸，建立13个殖民地，在那边呢来开始我们现在叫做美国的地方。那在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名字呢，就是刚好呢今天我们经文的腓拉铁非的一个教会的名字也是因着圣经这个名字呢选的。但是背后的历史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呢？那刚才我说呢这个 Pennsylvania 这个字Penn 呢你就看到前面一个字 Penn 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名字这个家族呢就是 Penn P-E-N-N。 那 Sylvania 呢就是拉丁文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树林，就是 Penn 的树林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到这个州份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是 Pennsylvania， 原本这个地是原来是英国的王帝送给这个 Penn 这个家族，这个 Penn 就到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呢来发展这个地方，今天成为 Pennsylvania 这个地方。那么这个 Penn 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我就要稍微讲他三代父子的关系。刚好今天是父亲节，我就接着这个讲一些这个三代父子的关系，这个 Penn 的家。首先呢这个 Penn 这个 William Penn， 他这个 William Penn 呢这个家父最senior William Penn senior， 这个呢他在英国的时候呢是一个海军，他是一个效忠王帝英国王帝的一个人。当时候呢他就救了这个 King Charles 的King Charles 这个英国的王帝，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战乱的时候，这个 King Charles 有危机然后呢这个 William Penn 第一代的 William Penn 就呢救了这一个王帝。说到后来王帝就很感激，就对这个 Penn 这个家族呢非常的感激他们，就特别呢就说好，那么也是因着他们这个王帝呢欠了这个 Penn 很多很多的钱，就说好，那美国我们这发展这个地方，那这块地就送给你吧。其实这个地也不是英国人的这是把这个地送给他们， 他说你就去发展吧。那么他的儿子呢，就是 William Penn 啊，他父亲也是 William Penn 啊，所以要讲 William Penn 第四啊，然后 William Penn 第二世、第三世，这样大概这样子讲吧。 William Penn 呢，这个儿子呢，跟他父亲呢的关系呢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呢？主要呢，因为 William Penn 这个父亲呢，他呢是很效忠当时候英国的皇帝，但是英国的皇帝呢，他的生命啊都不是那么好，而且呢，当时候这个皇帝跟这个教会这个真正教是完全是差不多是合一的啊，是在好像昨天这刚好是英女王91岁的庆祝。那么你看到这个他们在跟这个皇族呢跟教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到一个地步呢，其实呢圣公会当时候呢是完全是被这个皇帝他们所控制的啊。那么在这个 William Penn 的那个父亲，他效忠这个皇帝，但是他的儿子 William Penn 这个 William Penn 第二世啊，他呢就是对着这个圣公会，当时的圣公会他们的败坏，他们只是虚有其表，只是外面很敬虔，有很多的礼仪，但是呢没有传福音，没有好好的照顾会友，那所以对圣公会那时候的败坏都不满意的。但是呢有清教徒，还有一些我们叫做 Quakers 贵格会， Quaker 就 William Penn， 他是一个贵格会，他是原本是圣公会，后来呢就慢慢变成一个贵格会的会友。那你说贵格会是什么呢那你如果你在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喜欢吃这个麦皮这个 oaks， 那就是 Quaker's Oak， 这个呢就是有一个那个标志，这个标志呢就是那时候那就是 Quakers 就是那个样子你就看到当时 Quaker 是这样子。其实 Quaker 是什么意思个教派呢？当时呢它是基督教派里面一个最保守的一个派别，他是主张是和平，主张呢这个不征战，主张呢在生活上很敬虔，比清教徒还敬虔。所以呢他跟他们这个圣公会里面出了清教徒，清教徒也出了另一班人，他们叫自己叫做 Quakers。所以呢这个 William Penn 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是属于 Quaker 贵格会派别的一个会友。所以呢他很反对父亲那个跟着皇帝，他或者很这个生活上很有钱，但是呢他信仰上可能没有他那么认真。所以当这个 William Penn有这个任务呢，跑到美国去建立发展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好我就去了，他就离开家跑到美国去，就开始了这个所谓 Pennsylvania Penns 的这个树林的地方。那么他开始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开展了这个城市，他就说这个城市呢应该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那特别呢这个城市，因为呢当时候圣公会也好，基信会也好，清教徒的背景的信徒也好，就是弟兄会，那么还有呢这个贵格会呢，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呢在主内还是彼此斗争的。所以呢他就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要叫做什么名字呢？我就叫做它是爱 弟兄的教会，是这样子开始的。所以 Philadelphia 啊，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弟兄的城市，是这样子的背景。但是刚才我不是说三代的 William Penn， 第三代的儿子呢，这孙子呢也是叫做 William Penn， 所以你要讲 William Penn， William Penn 是父亲儿子还是孙子呢？啊，就现在讲到孙子，这个孙子呢，他是在这个家庭，父亲呢是非常敬虔的一个贵格会的会友，但是呢，后来这个 William Penn 这个儿子呢，这个孙子呢，慢慢的变坏了，他把父亲的钱都花光了，都把这个还有呢，欠很多人钱。那父亲呢，很希望他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去管理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啊，不单只不能做这个事情，反而呢，要跟他儿子负债。所以呢，这三代的关系呢，这很特别。今天呢，如果你去到 Pennsylvania， 这个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已经现在 Pennsylvania 一个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城市，而且呢，这个城市呢已经好像是个后基督教的一个城市，已经没有以前开国的时候呢那种的影响。Pennsylvania 已经没有这个基督教的影子在里面。你如果你记得几年前有一套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 Philadelphia， 有没有人看过 Philadelphia 这个 movie 啊？这个 Philadelphia 呢就是讲什么，讲同性恋的啊，它是用 Philadelphia 这个城市讲同性恋。这个因为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嘛，所以爱男与男就变成这一种的关系。而且他们还找圣经的例子，说大卫跟约拿丹他们是彼此相爱嘛，这个同性恋就成为这个 Philadelphia 电影的一个主题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那个背景。那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这个教会是叫做爱弟兄的教会。从历史的背景来讲，原来呢，当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的名字呢，开始的时候呢，发展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他那个皇帝的名字叫做 King Athalus the Second， 但是他有个外号，他这个外号呢是什么呢？就是 Philadelphus， 你看到 Philadelphus， 他这个外号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呢？因为他原来是一个非常爱他兄弟的一个王帝，所以呢，别人就为他起名叫做 Philadelphus， 而且呢，这个城市呢，后来就变成 Philadelphia。 这个是一些近代历史跟原本圣经的历史。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教会叫着中文翻译从一个音来翻译，这菲拉铁菲这个教会如果直接翻译呢，就是爱弟兄的教会。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它原来的意思呢，把它翻出来成为它的名字呢，更有意思。原来它的名字是表示它爱弟兄或者爱姊妹的教会。那么我们基督教常常强调爱，我们强调父神的爱，我们强调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强调呢弟兄姊妹应该彼此相爱，我们强调呢在家庭里面我们父亲要爱我们的儿女，丈夫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些儿女要孝顺父母，这种的爱的一种的关系。那么所以呢，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强调爱的一个教会。特别耶稣不是说嘛，就是 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么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列治文华人宣道会在这里建立教会40年，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爱弟兄姊妹的教会？当我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主要的人是来自香港。在香港97的历史的转捩点，很多人在97之前、97之后先后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开始的时候很多的广东人，其实广东人没有来之前是台山人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呢，那些台山人就是在唐人街都是在讲台山话的啊。当我在那个加拿大的这个 Winnipeg 地方来生活的时候呢，在那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去唐人街来去探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台山话。那么后来呢，广东人来了，香港人来了，那么就变成广东人的城市。那么后来呢，台湾的人也因为台湾的政治的原因啊，纷纷的到美国去，然后有些人也到加拿大来，我们就看到啊，新的一批人来。在过去20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从中国大陆祖国来的弟兄姊妹朋友，那么我们背景不一样。我就5年前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教会呢？我们还是不是以前我们一般从香港来的人，我们香港人的教会呢？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他们有英语很强的能力，但是这中文慢慢退步，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向他们好好的传福音，建立一个群体，让我们他们能够向这些讲英语的啊，无论是他是什么背景，向他传福音。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天来了那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们有没有向这些人来传福音？等下我会讲啊这一个事情。那么当这些人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爱弟兄姊妹的教会，无论我们的背景是什么。今天当我站在这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会众里面100人啊，超过一半是从中国大陆啊各地来的。那么你们很愿意来到这里接受我们这些讲普通话讲的最普通的一些人来跟你讲道，那么你们接纳我们，我也盼望我们当中差不多一半从广东话背景的人也能够一起来拥抱大家，能够在这个教会建立，把它建立起来，成为一个爱弟兄姊妹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提一个题目，就是从这个名字呢，很多的思考，很多的联想，盼望呢我们继续的在这方面努力。这封信是写给这个腓拉铁费的教会。当我们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才他们的受众是谁，然后现在我们看写这封信的人或者神是谁，这是基督。我们看第7节啊，在这里很清楚的说，那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的，这个就是写这封信给腓拉铁费的教会的主。耶稣在这里呢标榜他三方面的特征的特性。首先他是圣洁，第二呢他是真实，然后呢第三他是掌权的主，掌权的主。这个他是圣洁，就是说我们的父神，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圣洁的。当我们跟随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做所谓一个基督徒，这以基督为榜样效法的对象的一个门徒，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生命有没有好像神那么这样子来以圣洁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罪恶，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温哥华在全加拿大来讲，是我们是毒品最多的一个城市。还有呢大麻合法化呢，可能最大影响还是我们这个城市。跟着大麻来合法化之后，可能呢很多的相关的罪恶就在这个城市一直来泛滥。到底我们在这个城市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清流，在这个世界让人家看到是我们这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生命不一样，我们生命是充满圣洁，而且充满喜乐，充满力量，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父神是圣洁，所以神说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神是一个真实的神，是一个真诚的神，也是充满真理的神。我们记得耶稣自己说，我就是生命，我是真理道路跟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们这个神就是他是代表真理，他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是就是真理。所以呢，在我们寻求跟随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在真理里面扎根。那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圣经没有清楚的来指引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的话，那圣经的原则都是呢在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一清一楚，让我们能够跟着这些的原则来去做。所以呢我们盼望呢，我们每一次我们做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们还是问一个问题，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在这种的情况，面对这一个选择，他会做些什么？如果他是真理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要建立在这个真理跟伦理之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主是掌权的主，圣洁真实还是掌权的。他用的话就是说，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么这个大卫的钥匙其实呢出自哪里呢？就出自了以赛亚书22:20-23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读吧，好不好啊？到那日，我必召希勒家的儿子，就是我的仆人以利亚敬来，我会把你的外袍给他穿，把你腰带给他来系紧，把你的权柄交他的手上手中，他要做耶路撒冷居民的犹太人的父。我必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了就没有人关，他关了就没有人开。我必建立他，被见钉子钉稳在地方，他必做富家荣耀的宝座。那这个呢就是直接从以赛亚书来引用的一个经文。耶稣基督透过以赛亚书的预言就把这句话 放在这里。那是不是说那圣间正是拿着大卫的钥匙，他是指着自己来说的？原来呢，耶稣有了一切的权柄。记得耶稣带这颁这个大使命给门徒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呢，天父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对不对啊？这个马太福音28章，他一切的权柄交在我。那么耶稣有一切的权柄，然后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来说呢，他先说我有一切的权柄，所以我有权柄呢把你拆出去。我的权柄是绝对的，因着我的权柄的缘故呢，没有人能够呢推翻的。我的权柄是绝对的，我开的门没有人关，我们关的门没有人开。当我在加拿大中部念大学的时候，我受一班弟兄姊妹的影响，就是在 Winnipeg 的时候，我们那些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香港当时候60年代没有什么机会虽然成绩很好，就不能进入香港的大学，那么纷纷就跑到外国去念大学，就是6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么有很多人就跑到这个加拿大的中部的一个小城市叫做 Winnipeg 啊。那 Winnipeg 呢，我在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呢，有些大学兄学姐在那边啊，包括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一些的神很重用的仆人啊，蔡元云医生等等啊，他是那我们的师兄。那在大学里面，他们很爱主，很为传福音缘故走遍加拿大美国去传福音，而且呢他们还要开始了这个全员这个杂志。如果你在那个60年代70年代看那些校园的一个杂志，那个时候是用手来抄蜡纸来印刷的一个杂志啊，真的很珍贵啊。那个时代这基班基督徒他呢非常热爱主，非常愿意传福音，我就受他们的影响。真的跟着他们，真的你学坏的很难，他们都是那么好那么爱主，所以你跟着他们呢，你就慢慢的就也变成更加投入这个侍奉。那个时候呢，我很记得中国是在这个水深火热的一个时代，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很多的从以前从中国做宣教士的一些的外国的宣教士，他离开了中国，到香港，到菲律宾，有些也回国了，回加拿大，回这个美国，在这里呢，回到这里，那他们就说，中国的门已经关了，但是我们要好好祷告。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 Pray for China Fellowship， 为中国祷告的一个团体。就是一位是谁呢？就是David Adeney 埃德里这个宣教士，这个外国人讲国语讲得非常好，带着口音，这个乡下的口音的一个宣教士，他回到到这个加拿大，就到香港，然后到新加坡也有他的踪影，然后到美国、加拿大回国之后呢，就鼓励我们为中国祷告，中国祷告。那时候开始就 Pray for China， 那个时候中国的门完全是关闭的，就是这样子开始。神把这个爱祖国的心放在一个小的青年人的心里。那么那么多年之后，在1989年这个六四这事情，今年是刚好27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为向神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带着Winnipeg 的弟兄姐妹到上街来游行啊，就跟着世界各地都很多很多基督徒很多的人啊，中国人上街，我就带着教会的人去啊。那么那时候呢，我上街来跟他们一些的那些的中国人一起，他们一看，诶，为什么特别来了一班基督徒来啊？啊，他们这几位也那么爱国啊？他就说好，谁是他们的牧师？我说我就是啊。啊，你来，你来，你为我们祷告啊！就是那个时候，一般非基督徒在威尼平，我们上街游行的时候，就邀请我为牧师为祖国祷告，盼望有一天这个福音能够传到中国，他们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得到这个信仰的自由、民主等等。那么多年之后，一步步的神带领我，那个日后的事情就不讲了啊，就是让我们今天啊，不单只是我们能够去中国，用不同有智慧的方式来向当地的人传我们的福音，这些人也来到我们当中。既然这些人你们来到我们当中，还有外面很多很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这个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为我们打开的门没有人关，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去把握这个打开敞开的门的机会。那么怎么样把握这一个敞开的门呢？除了爱弟兄之外呢，还有什么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写这封信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些的鼓励。我们看第八节，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看啊，我已经在你们面前给你们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因为你们有一点点的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这个是他对他们的赞许，他们的认可啊，对他们这些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呢，在七个教会当中，唯有这个腓拉铁腓这个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呢是没有责备的，其他教会都有主给他们的责备啊，这个教会果然没有神责戒提出的一些的他们的弱点，他们要提醒他们的东西，我相信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呢相对来讲他们是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的软弱是要指出啊，所以没有责备。但是这里呢是对他们来赞许的一些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那么我们先看这里说什么，我知道。在这里呢，在每一段，现在每一个教会都用这一个话开始，我知道。原来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是知道我们一切，无论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的心思，他完全知道明白。他说我知道。我们跟随的耶稣不是一所不知的一个神，他是完全知道我们一切，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无的一个神，无所不在的神。这无所不知的神说我知道。但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跟随的耶稣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的时候，我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在他面前 坦诚的来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的带领，因为我们什么的事情都不能来骗神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里所想的一切，无论是坏的是好的，为自己的为神的，我神都知道。那么这里强调呢，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心思，按照我们心思所行出来的行为，我们所表达的情绪，我们表达的一些的所做的事情等等，原来我们的神是知道，主耶稣是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牧新生的那个篇幅里面呢，我们周立恒邢牧师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言语》。我是真的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而且呢言中有言啊。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回去好好的看。他说：“方言不能说，恶言不能说，闲言也不能说，戏言不当所说，恶言怨言不可说，众颂言应多说，善言虽常说。”如果我们把这几句话记在心里，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为都一定不一样。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呢、我已经在你面前开了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我刚才已经说了，神开的门没有人关，神关的门也没人开。那么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这个新译本呢，把它翻稍微修改一些，就略有力量，就是一点点的力量啊，这意思一样的。但是呢，他跟着说：“你有一点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那这个“也”这个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我们这个和本呢，就也曾，就以前你曾经也来遵守我的道，但是这个意思不是你以前做过，但是你现在有一点点的力量，但是仍然按着你一点点的力量也什么呢？也做什么呢？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当然，这个否认他名，当时候呢，可能一些的开始初期的教会有很多的异教异端在他们当中让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他们传的不是真正的福音甚至有一般是犹太人在他们当中但是却不是他们为什么要不是犹太人要说他们是犹太人呢？那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没有讲清楚，可能就是要跟他们认同，就说我们也是犹太人啊，但是我们现在信的是撒旦所传的一些的福音，是完全是方言。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说这些人有一点点的力量，他们仍然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人是坚定相信耶稣和他传的道，没有呢相信别的，没有否认他的名。他说这个呢就是我欣赏你们的，你力量虽小，但全力以赴。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对这个教会的一种的肯定。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一百人在这里聚会，我们看到那边外面那么多讲普通话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但是他们生活上可能好了，比以前好得多，自由更多， 等等，但是今天他们仍然在福音的门外。到底你和我，我们力量虽微小微小，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按照我们那么微小的力量，仍然来遵守主道，忍耐坚忍到底，努力的传福音？这个是今天我们要问。因为原来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说呢？因为不是我们力量大和小，反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忠心。因为我们今天靠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多和少，乃是靠着那么那个全能拿着大卫钥匙的神，他有一切的权柄，因着他的全能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放胆的去好好的为主做见证，不否认他的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当我们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人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主，我们主耶稣的名被高举，或者他们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他们只是看到别的，没有看到耶稣的荣耀，福音没有跟他们传到他们那边去。所以呢，我们今天力量微小，虽然微小，但是呢，我们仍然靠着主，可以呢努力的为他来工作。那么这个敞开的门啊，这句话呢，其实主要不是在约翰的智慧的里面啊，当然这个是主所说的话，他是用这个敞开的门。那么敞开的门呢，用的最多的是谁呢？就是使徒保罗啊。我们就看一看使徒保罗对这个敞开的门的一些概念，好不好啊？首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是这样说：因为这里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我们因为这里有又宽又大又果效的门为我开了，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是不是很现实啊？今天我们来这为着主的缘故来做一点点事工，为去传福音，但是呢，有人看着教会就眼红，就是为什么教会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啊？那些在温哥华这个城市呢，特别同性恋者同这个变性者的人，在这个城市特别多。但是看到教会，就你传这个福音不对，传这不是好像这个时代已经很包容的啊。那么你们不包容我们，不接纳我们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声音。他们反对教会，反对教会他的我们的福音。所以呢，虽然这个门打开，并不是说没有挑战，但是我们要记得，虽然我们力量微小，但是这个门既然打开的话，神会给我们有力量，所以呢，我们不要怕。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12节：从前我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虽然主为我开了门。我们继续看下去，哥罗西书第4章第3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宣讲基督的奥秘。我就是为这个缘故被捆锁。你看到门为我们打开，今天我们福音的门在温哥华仍然是打开的啊，不如在一些的地方，我们要透过各样的方式来传福音，也有受到政府受到各样的逼迫， 在这里我们还有这个自由，这个门是为我们打开的。那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我们教会成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我们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在主日学之前啊，我们有这个祷告会。我们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到祷告会里面为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事工来祷告。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神跟你们为你开了，宣讲基督的奥秘。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被捆锁。保罗说，我为这个缘故赔上一个代价。原来传福音是有代价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不否认他的名。我们要着为着主的缘故来受损失，为着缘故来付上我们自己，这样子神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主是那么圣洁真实掌权，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吗？我们有了这个主之后，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去掌握或者把握这些敞开的门啊，好好的传福音的啊？这里啊有些的讲解我就不多讲了啊，直接他讲到他们忍耐到底，他就说我必定保守你们脱离那试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掌握好这些敞开的门，好好的传福音？在英文字有一个字叫做 can， C-A-N。 什么叫做 C-A-N 呢？这我们基督教用了一个名词呢，就是它是一个 can 的国家，英文呢就是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Creative Access Nation就是我们向这些的国家来传福音的时候，它的门不是完全敞开的，开了一半半掩半开当中所谓有自由，但是也不是完全有自由。你说他没有自由也有自由，你说他们没有传福音的事情他其实也有，但是我们像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来去向他们传福音。当我们向祖国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不可以好像开布道会来派单张来去传福音，我们用着各样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方式就叫 Creative Access Nation， 传福音的国家的方式。那么有这一个赞许，然后也有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比较快的把这个讲完。这里呢有三个应许很清楚的说出来，如果你这样子你们这样子忍耐坚持我的道的时候，这里第九节就说我请听我读啊，这里第九到十二节是看啊，我要使那些属于撒旦的会众的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而且是说谎的人，看啊，我要使他们一些的人在你脚前下拜，就是这些说谎的人会被科技，而且呢他要跪在里面下拜来承认你所说的是真的，并且呢知道我已经爱了你那么你既然遵守我坚忍的道，这个道呢它其中一个特施呢就是要我们坚忍。这个道呢不是廉价的道，原来跟随耶稣的不是说我信耶稣就一帆风顺，原来是要付代价的 那么这个是要坚持的，要坚引的这个道，你坚遵守了这个坚引的道，我已必保守你们脱离那试炼的时候呢，就是呢要降临，降到临到普天之上来试炼住在地上地上的人的时候，就是我必快来啊，这一个道理。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主再来那个时候，这之前呢会有大灾难，圣经的教导。那今天呢时间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啊。这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呢，神说你不要怕啊，你我必保守你们脱离那个试炼啊，我你能够呢不单只保守你们，你还要试炼能够在你们当中站稳啊。那么而且呢在这个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一些人啊。那么在第十到十一节讲到一个道理，就是说没有人能夺去你的冠冕。神说你为我做一切，我为你保存了一个冠冕，没有人能够拿走的。那第十二节就这样说，就是说我必快来，你要坚守我所有的，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然后第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们他在我神的圣所里做坐子，他却不再出去。我要保我神的名，我和我神的臣的名，就是那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写在他们的身上。那这里呢就是说那些忠心爱主坚守主道的人，他们是得胜者，而且这得胜者要成为顶梁大柱，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名写在他们身上，成为教会的一些的领袖来带领教会。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里面，敞开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需要人来坚忍的出去来传福音。但同时神说你们坚忍传福音之后呢，你们得到的冠冕就能够享受神给你们在教里面那个身份，就是成为教会的顶梁大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两种人都需要。今天我们是否得到主的应许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跟随耶稣？因着主给我们的应许的缘故，我们可以放胆抓把握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好像在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都是有这一句话，有耳的要听圣灵向众教会的话。这句话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听了之后呢，我们要好好的遵守。为什么要好好的遵守呢？今天跟你们说话的不是单单是站在你面前的一个牧者，原来是圣灵向你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听。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三位今天对我们说，有耳的就要听圣灵向我们这个教会所说的话。今天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爱弟兄姊妹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也愿意把握这个为我们敞开的福音的门。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腓拉铁非这个教会是只没有责备，只有赞许。就求主帮助我们向着这个目标来走，因为成立一个主所喜悦的教会，首先让我们彼此相爱，然后持守真理，然后呢来好好的掌握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这个门打开没有人能够关。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